现在有一段诵读经文的时间。今日所诵读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传道书七章十五到二十九节。请听本人诵读。第十五节，有义人行义，反倒灭亡；有恶人行恶，倒享长寿。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。不要行义过分，也不要过于自称智慧，何必自取败亡呢？不要行恶过分，也不要为人愚昧，何必不到期而死呢？你持守这个为美，哪个也不要松手，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。智慧比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。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，世上实在没有。人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，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。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，我说要得智慧，智慧却离我远。万事之理离我甚远，而且最深，谁能测透呢？我转念一心要知道，要考察，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，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，愚昧为狂妄。我得知有等苦人比死还苦，他的心是网罗，手是锁链。凡蒙神喜悦的人，必能躲避他有罪的人，却被他缠住了。传道者说：看啊，一千男子中，我找到一个正直人，但众女子中，没有找到一个。我将这事一一比较，要寻求其理，我心仍要寻找，却未曾找到。第二十九节，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，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，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。圣经一段读毕，愿神祝福听他话语而有遵行的人。感谢主，今日有宣讲神话语的是本堂的主理牧师施主行牧师。施牧师所传讲的题目是 万事之理，谁能测透？请施牧师。
弟兄姊妹早晨，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的成语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。讲到有一个村里面住着一个塞翁的老人家，不单止见识广博，胸襟广阔，他对事情很坦然，对人不计较。有一天他在家里走失了一匹优质的白马，邻居纷纷的来安慰他。蔡翁显得不介意，很轻松地说，失去一匹马未必是一件坏事。过了几天，走失的马还带着另一匹骏马回来，邻居又纷纷地来祝贺他。蔡翁很严肃地说，不要开心得那么早。几个月之后，蔡翁的儿子骑着这一匹的骏马去打猎，不小心从马背上面跌了下来，跌断了他的脚。邻居纷纷又去安慰他，但蔡翁不觉得难过。他望着个仔说，世上的事通常都是出人意料的，这件事看来似乎是灾，究竟是福一是祸呢？是很难说。一年之后，北边的人带领着一堆的人入侵，村里面的年轻人都被征去参战，结果在这场的征战里面都牺牲了。蔡翁的儿子因为他的脚跌断了，就免了这个的兵役，生命留低得住。 个嘅故事与预知人嘅遭遇系好难预料嘅。福祸唔系睇表面，好事坏事系绝对唔系绝对不变嘅。我哋今日嚟到传道书嘅第七章下半段，传道者继续嘅勉励智慧人，因为智慧努力的人，他们立定心志，遵行上帝的说话来过日子，仍然都会遇到一些逆境，甚至会遭遇到和律法所应许的相反的结局。就好像传道书七章十五节，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，有恶人行恶倒向长寿，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所见过的。对犹太人来说，正如申命记的教导，你只要遵守律法，只要行义就必蒙福，但是如果行恶就会遭灾，受咒诅而灭亡。所以这里提出人生中他说他在虚度之日所见过的，他所观察的事，就是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，有恶人行恶倒向长寿。传道者提出他的观察的时候，当时是很震撼人心，他说我是在虚度之日所见过的，日光之下所见过的。我今天就透过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和大家思考，就是敬畏神就是不要走极端，第十六到十八节，第二段就是十九到二十二节，智慧给我们的来历，第三就是二十三到二十九节，智慧赐给我们洞见。我们先来思考第一点，敬畏神不走极端。在十六到十八节里面，这里看到不要行义过分，就是自以为义，行多了。义人其实在神的面前仍然是一个罪人，这个世上每一个人都犯了罪，觉得自己他觉得自己啱的时候，就会自以为有智慧，自称智慧，自认自己是属灵的超人，就因住这个的认定，让自己站在至高点，觉得别人所做的都是错，自作聪明，将压力加诸于人，好像一个义人那样。这个就是行义过分，自以为义。这个的描述会令我想到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，自以为义，行义过分，严严的要求人按住他们觉得义的标准去行，你不行你 就控告你是罪人，自强自请自为，觉得自己最聪明，对立法最熟悉最了解。传道者说何必自取败坏呢，败亡呢？这些的法利赛人他们蒙蔽了自己的眼，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他们竟然不认识耶稣，他们读律法，研究摩西律法，神的启示，最终将耶稣杀了。所以义人行义就是说当时的人觉得行义可以长寿，甚至行义过分。我告诉你，有义人行义早死，更加何况你自以为义，下场更加的惨。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相反，反而恶人行恶，这个行恶呢，就是意思是增多的意思，倒向长寿。所以有些人就用一个侥幸的心，觉得行恶也可以享福。所以传道者就提醒 不要行恶过分，不要放纵你的邪恶，都不要为人愚昧。因为放纵过分而为而懵，愚昧何必未到期而死呢？什么情况底下我们会面对这个试探增加行恶呢？就是当你见到恶人做坏事冇事，甚至是好暴，即是我们都在今天的世代会看到有些人恶到死，但是他又很好，既然个个都可以这样做，而且呢他们有着数，不如我都去做吧。他说不要因为这样，如果你这样分分钟钟不到期而死，这个就是为人的愚妄愚昧，因为你放纵而行恶，你会被你的恶害死你。神给我们的道德次序其实是很清楚的，事实上恶是有恶报的，不过不一定，但是我们不要行多些的恶，因为这个是在我们的手中，我们有责任选择去做好，也是去不去做恶的。所以十八节里面提醒不要行义行恶过分，这里不是取中庸之道，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，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种的情况打造锻炼出来，锻炼出来。敬畏神的人有真智慧，知道自己面对罪恶是无能为力的，所以他晓得倚靠神，先可以从这两个的极端走了出来，真正明白神的审判最终会临到。而且你怎知道那个人得福是真福呢？他现在面对祸患是真是祸呢？就好像我们正话说那个蔡翁的事件一样，可能神给他福，但是他没有机会享用。可能神今次要你行义受教训，可能得到人生宝贵的一课呢？我们根本不知道恶人行恶 是否是真福呢？行义之后所承受的一切是不是真的好呢？说不完。因此传道者在这里提醒我们，不要用福祸成为我们行事的标准，都不要太计较得失，心存敬畏可以令我们活得比较豁达些。如果你看世界的情况你真的会很败危，如果你不以报应祸福来成为你行善的原因，也是成为那个动力，那我们行善的理由推动力究竟是什么呢？第二方面，智慧给我们的来历。从十九到二十节智慧人是指到懂得分辨上帝眼中善和恶的人。传道者说 他比十个官长更有能力，即是什么能力呢？是胜过罪恶的能力，是胜过罪恶的能力。即是智慧人，即是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。一个智慧的人，敬畏神的人，他可以靠主去胜过罪恶的能力。二十节，就世上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，世上实在没有。传道者在这个段落里面提到义人和恶人，实在是两面，指的是同一件事。一个智慧人会行义，没错，你有智慧，你仍然可以去行义，但是你仍然会犯罪，你仍然会犯罪，就是说你没办法真正的有智慧， 就是说你自己原来都是一个罪人，不要自以为自己非常之圣洁，好像你不会犯罪，犯错的人一样。人的智慧可以有能力，比城中十个官长有能力，的确是没有错。但是传道者告诉我们听，我们仍然是一个罪人，这个世上连一个义人都没有，比城中即是智慧人要感谢神，神给他一个的这样的心智，愿意去操练正直行善，领受从上帝而来的智慧，但是却不要自请智慧而行义过分，免得遭到恶人的反扑。其实我们不知道，其实大家都是不完美的人，所以他说世上其实真的不犯罪的义人并不存在。如果你承认，你就会去敬畏神，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始。第一节里面去提醒有智慧的义人要留意一件事，人所说的一切的说话你不要摆在心上，就是说人对你有好的评价，不要因此而飘飘然。如果你飘飘然，就会更加自以为是义人，人对你的恶意的批评你不要记仇恨恐心中，免得你心中因为这个急躁烦恼。那我们都很自然，人要得到肯定和称赞，人家称赞你几句你就飘飘然，你就以为自己是义人。但是如果人家恶意的批评你，他说你没有记恐心中，免得因为急躁烦恼，这个就是好像愚昧人一样去行恶了。所以人所讲的一切话不要摆恐心上，恐怕他跟着说，恐怕你听到你的仆人咒诅，这个咒诅就是有咒骂、有贬义、有污蔑的意思。如果有仆人咒诅你，义人、智慧人其实都几时发觉自己都不过如此，就是那些看不起你或者觉得你没有资格批评你的人的口中，不小心听过他竟然论断咒诅你，你就崩溃了，你就接受不到了。就好像我们家人的工人姐姐那样，他批评你咒诅你，哇，你就会有那种的阶级之分了，你觉得仆人不讲道理，不应该这样做。其实这样的心态去衡量的时候，你就是已经自以为义了，你已经是自以为义了。需要的是去反省自己，他讲的是不是有道理，是不是值得我们去反省呢？甚至二十二节更加提醒一件事，当你的仆人从背后咒诅你，被你发现的时候，你先不要生气，你要想一想，你是不是好像你仆人一样常常咒骂别人呢？甚至在仆人的面前，你觉得他不过是一个仆人，他不应该这样说，他没有资格去批评和论断你，常常在他的面前口不遮拦，常常去论断咒骂人，在他看的字眼里面，他所说的这个叫做批评的愿意里面，我们要去学习。如果你们之间关系不好，你会论断他咒骂你，所以呢，听见人咒骂论断的时候不要生气，先要思考我是不是跟他一样呢，甚至会不会这样 他会这样做是我致使呢？或者因为真的的生活在不一起，你是怎样对人处事，他都恐当中最清楚，他都是恐你的身上学习的，这样才是迈向智慧的真正的道路。这个的段落的观察，他说这个世上没有义人，他发现报应是颠覆的情况，他说他找不到答案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其实是上帝操练我们的耐力。这个的段落用了两个的例子，有能力有智慧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不可能时常行善而不犯罪。你要知道，你常常咒诅别人，当你觉得你的仆人不应该论断你，没有资格论断你，批评你说你的时候，你就发作，这个就显出那个行义过分的人。所以求主赐给我们有那种的智慧的耐力。第三个的段落就是智慧赐我们洞见。传道者在这里承认一件的事，他想到上帝从日光之上要给我们的智慧，但是人是有限有罪性，在日光之下的智慧，我们都活在日光之下，我们去寻求去考察这一切事，发觉其实我离那些的绝对的智慧是非常之遥远，很多的事情我都测不透啊。这个廿四节话，万事之理离我甚远，而且最深，谁能测透呢？这个就是我定那个题目的取处啦。这个的道理离我好远，我边个可以测得透呢？不单止是感觉不到、捉不到，而且呢，你越要追，越要知道他离你越远，越探讨越发觉他越深，根本没办法理解。所以我们看到在廿五节，他说我转念，我转念，他说我要知道，要考察，要寻求，他用了三个的词来描述他切切想知道万事之理。试验、理解、万事之理，就是人世间的事情究竟怎样运行，气候的季节，各样的事情，他都想明白人的善和恶，想要明白人世间一切的道理，从知识去知道，去掌握人生的意义和满足，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，愚昧为狂妄。他得到的结论就是这样。这两个的愚昧原文是不一样的，他要表达的是他想知道万事的道理，人的道德邪恶是怎样一回事，结果在寻求当中他得知这等妇人。他用了这个的妇人，这个妇人的前面，这个字前面有一个的冠词，他就是拿来形容比死更苦，他将愚昧描述为邪恶的妇人。他的心是网络，他的手是锁链，他要捕捉那些的愚昧人，凡是蒙神喜悦的人就是智慧人，或者想要成为正直的人，必远远的去躲避这些的邪恶的妇人。有罪的人、邪恶、狂妄的人就被他缠住了，你明白吗？如果你追求认识神，你就会远离，但是有邪恶、有罪恶的时候就被他缠住。这个的妇人 代表的是一个的引诱、邪恶和愚昧。当人里面是一个的愚昧、狂妄、有罪的人，就一定逃不过这个妇人的引诱。真的，在现实生活中，如果你是这一种的倾向，你就是不能自拔。有很多时候我都很可怜这样的人，他明知不对的，但是他就是没办法自拔。这个是一个的拉力来的。传道者在二十七、二十八节，他就在这里，他说到一千个男子中，他找到一个正直人，但是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。他就将这些的事情去一一比较，他要寻求其理，仍然找不到，却未曾找到。这里不是要比较男一是女，好像男人好些，一千人当中有一个，女人一个都没有。其实当时的人是很少的，而且一千人中是得一个，等于没有，是等于没有。一路来呢都是讲紧冇二人，冇二人，佢揾唔到，佢揾到乜嘢咧？佢话神本来做人系正直嘅，吓，即系神做人系正直嘅，不过咧都要被人搞弯咗。呢一度嘅意思系讲紧一个二人嘅定义。我哋常常都讲乜嘢我做二人，佢做恶人，点解佢嗰份好过我？不抵得，我需要深层的去思想什么叫做义人，什么才是义人呢？我们假设我们好过他们，所以我是义人，我们配得大份的。其实说真的，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人，个个都是罪人。如果我们这样想，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神的福气，没有一个人配得领受神的福气。如果神真的跟你看得那么准呢，好人有好报，恶人有恶报，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恶报，对不对？那神的福气要给谁呢？没有人可以得到。所以呢，有些时候我们自疑，觉得他衰过我，我应该好过他，但在神的里面其实大家都一样。这个就是我们要看到义人的限制，没有人做得到，所以不要行义得这么多福。如果从这样的角度看，我们没有人配得这个的福气，所以不要以义行来争取多份，因为根本不可能。所以二十九节，传道者说到无论男女，找不到智慧人，找到一件重要的事情，神做人原本是正直的，但是人却有很多的口计。所以真正的无论男人女人，有钱没钱，一是任何的种族形象的人，其实神做人的时候原本是按他的形象做的。人的本意应该是正直的，但是因为人犯罪，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时常行善而不犯罪。这样的义人在世上找不到。人心中充满各样的诡计，所以呢，人需要谦卑在神的面前，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，令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靠着圣灵行出神在我们心中的教导。我给大家两个的题目。十八节里面看到敬畏神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要 怎样从生活里面培育这一种的态度。第二，在你生命中是否经历过20-22节所描述的状况，你从经验中学到什么？我们一起同心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承认没有人是时常行善的义人，连男女老少各种文化族群都找不到一个义人，但我们要感谢你，当初你按着你的形象做人，就希望我们可以好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活出你的荣美来。因此藉着耶稣基督，你的独生儿子耶稣来教赎我们，将真理启示在我们生命当中，透过圣灵每一天的责备、光照、引导，令我们回到真理的面前，继续学习做一个新造、有智慧、行义的人。我们求你施恩帮助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